选手亲近主的诗歌、我们希望在晚上啊，主带领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主能够把我们从今天在所有的一天生活里面所遇见的一切世界外面的事物呢，通通能够把它在这个时候呢隔除在外面啊，那么引我们的灵能够进到神跟前，与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交通。我觉得这是每一次聚会啊，我们在主跟前都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度啊，或者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渴慕。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呢，希望借这首诗歌呢，就把我们的心啊，整个能把它吸引回到这个跟前。48首，
亲近感激
交通里面，我们的心灵这是完全被他自己所充满。 握我手。
举握我手，我是这样的无依，没有不足以，我不敢走。
Crosby 姊妹写的诗歌，我们看见我的姊妹实在是一位非常会依靠神的一个圣徒。我想弟兄姊妹都很多人都知道她的故事，从年幼的时候就瞎眼，一生都依靠我们，大大的使用她。这也是她所写的诗歌中间其中一首很好的诗歌。提醒我们啊，今天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需要神用他的手紧紧地握住我们。好，我想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一点祷告，祷告一下。
是我们宝贵讲亲近你的时刻，当我们的心愿向你打开的时候。主啊，你真是张开你的双臂拥抱我们，怀揣我们。主啊，在你这里，我们所得着的实在是地上没有办法给我们的。主啊，有你同在，有你扶持，有你同行，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啊。
我们在这里再次把我们自己再交在恩主手中。主啊，接纳我们，悦纳我们的奉献，再次让我们全人都来献给主
啊，
再次为着你的旨意，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能够被你制作，照着你创世之前为我们所定下的旨意，就是那个荣耀的旨意，来制作使用我们。哇，在这个时刻这样紧急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有比以往更快速的成长，我们的心能够更比以前更警醒，脚步比以前更加紧。主啊，这是你怜悯我们，能够让我们在这里这样的享受，这样子来亲近。主啊，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来回报你，我们只有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也愿你成就你的旨意在我们和我们整个的聚会中。主啊，求你借着今天晚上的聚会，再把你的心意来诉说给我们认识。主啊，我们何等需要被你制作，在这条跟随你侍奉你的道路上，我们实在需要看见主，我们实在需要认识你的旨意，我们需要全人被你改变，能够符合你手中的需要。主啊，谢谢你，我们这个器皿实在是不堪，但是主啊，你能你能把我们改变，你能够做成那个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知道主啊，你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并且就借着我们这些这样子败坏不堪的人来成就。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人没有什么可夸，只有主你是一切。我们只是要 全心全意的来歌颂赞美你，要为着你的旨意，我们把自己投身其中，没有一点点的保留和后顾，感谢你。高我们亲爱的弟兄在今天晚上再借着他的口，把你天上的心意能够诉说出来。主啊，把一个敞开的天赏给我们，把摩西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些侍奉的经历也能够让我们来亲尝。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我们渴望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
是的，主啊，
我知道这个亲近它是建立在我们对你的认识上。
是，
我们对你的认识越多，我们就越多的亲近你。主啊，也是越多进入你自己的丰富。神把你赐给我们，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就是一个宝贝。主啊，在你里面所蕴藏的丰富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主啊，我愿我们在你的里面能有长进。
是的，
主啊，就叫我们能更多得着你所要我们得着的。叫我们这个微小的器皿，主啊，能够逐渐更多充满你的自己。是每一个部分都让你自己来占有。主啊，也叫我们真是能达到你救恩最高的荣耀。
阿门。
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的样式。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你在我们里面占有更多的时候，也就是仇敌那个败坏的那个性质被除掉更多的时候。当你在我们里面占有更多的时候，也就是天上的荣耀显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时候。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愿我们的一生在你的跟前，主啊，都被你自己的荣耀所充满。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你增加我们里面的爱慕。我们渴望能对你有更新的认识，我们渴望在你里面能有更新的经历。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清净的生活是何等的宝贵的，所以愿晚上你来吸引我们。主，叫我们的脚步能走得更快一点。叫我们爱慕的心比以往来得更强烈一点。亲爱的主，愿整个晚上你自己的同在丰丰足足的充满在这里。主啊，没有一个角落不感觉你的同在。没有一个地方不摸到你的自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同在中得着你话语的光照。
是的，
得着你话语的供应。所以我们愿在这点时间的里面，主啊，看见圣灵丰盛的膏油涂抹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涂抹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等候。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今天晚上哈，我们肯定要读的多一点。我想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十四节一直读到第八章的第十九节。我们从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十四节这里开始读起啊，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的把它背。让我们弟兄们先来。
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 这是流变的各家。
刚才我们读了这一大段啊，我想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意义，我想我们做一点的解释。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神呼召摩西亚伦，那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呢一直感觉自己有相当的软弱，不肯接受神的差遣。那在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到这个二十七节这里啊，忽然呢插进来一段的这一个家谱啊，那并且这个家谱呢，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家谱呢，并不是一个好像完全的一个家谱啊。那么到底这个家谱，这样的写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啊，他这里明明说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啊，结果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只记载了三个支派，流便西面记到利位，下面就不再记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这个家谱呢，我们知道主要的呢是说明神要拣选摩西跟亚伦啊。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他要从这个流便西面这么讲下来呢？我想这只是什么，只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雅各十二个儿子啊，所以他从这个流变西面这样讲到立位啊，那主要的他主要是要讲立位啊，因为这个立位家的后代呢才是整个的重点。那虽然呢我们晓得立位呢并不是雅各的长子啊，长子是流变，但是呢他在以色列整个家谱里面啊却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前面这里呢他就开始先讲到立位家啊，利未家的这个三利未的三个儿子格顺、歌侠、米拉利啊。那这里呢他提到了利未的一生的年数是137岁啊。然后呢下面呢他就是提到歌侠的时候呢讲到歌侠有133岁啊。然后再提到摩西的父亲暗兰的时候呢又讲到137岁啊。那我们看见啊，这个说法这个写法呢就主要他是注重到什么，注重到摩西跟亚伦的这个家谱啊。主要的我们晓得神在这里啊，那个要就是要把摩西跟亚伦呢他们的这个情况呢把它显明出来。那我们从这个家谱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摩西的父亲啊和他的母亲是谁啊。那这个他的父亲暗兰，那么他的这个妻子呢叫做约基比，这个很特别啊，他娶了等于娶他的姑姑啊，又娶了他爸爸的妹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古时候啊，在上古时期是许可的啊，那今天我们晓得这是不许可的事情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就从这个约基别呢就生了这个亚伦和摩西。那我们晓得下面呢他也论到了这个亚伦家啊，这个因为亚伦家我们知道很重要，这个是后来的这个大祭司的家庭啊，因为神在这里都有一个伏笔告诉我们以后整个神的工作的发展，这里一些也重要的影响的人物啊。那我们知道这里呢他特别把这个可拉的这个后裔啊，那么也把它列出来了。那我们读到以后我们晓得可拉族啊他们曾经犯下过大错啊，可拉跟大丹亚比兰他们曾经犯下大错，但是呢可拉的后裔呢却是在神整个的以后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中啊神的工作里面有重大的影响啊。那么可拉后裔是一般非常敬虔爱主的人，并且他们写了非常多的美丽的诗歌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可拉的后裔的诗是在诗篇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啊，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可拉。那么他在这里呢还有其中有一个人啊，在25节那里讲到那个菲尼哈啊，这个菲尼哈呢也是在 以色列后来的那段历史里面呢，是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啊，因为他挽回了，曾经挽回了整个以色列的国。你如果读《民数记》呢，就知道了啊，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些王啊，那么找了那个不义的先知巴兰呢，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啊。那么结果他没有咒诅，他祝福。那后来呢，巴兰就给这个加勒不是加勒，那个巴勒啊，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啊。那么结果呢，用淫乱的方式啊，来败坏以色列人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开始，整个瘟疫就流行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那后来是腓尼哈呢，他呢用他的枪啊，把那个一个这个米甸的女子跟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中间的一个犹大支派的领袖，好像还是一个领袖，那么用枪把他们刺死之后呢，结果整个瘟疫止息啊。我们知道这是指的就是腓尼哈的这个故事。所以这里呢，他也把这个腓尼哈呢那么提出来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家谱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把这个亚伦跟摩西这两个人啊，那么把它写明出来。因为后面我们知道，你看啊，在26节那里的话很重要，他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啊。然后呢，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跟亚伦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家谱呢，也说明了神的这个拣选啊，说明了神的预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我们的蒙恩呢，我们晓得我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谱的，对不对啊？我们的家谱不知道追溯到多少代啊。我父亲告诉我们说，我们家呢，我们孙家呢，大概可以追溯到第五代，第五代以上是谁就不知道了啊。那我们的家谱里面也有一些很有名望的人物了啊，但是那个有名望的人物呢，那个跟神呢没什么关系啊。那么这样的一连串的情况过来呢，我们想着主要最后的呢是要带进我们后面家庭的这个蒙恩得救啊。所以从我父亲这一代开始有蒙恩得救的人出来了，这个是重要的。就跟你们的家谱一样啊，你的上代在上代这些可能都没有信主，对不对？但是呢，这延续下来呢，那么一直到你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们，就说明我们是一般蒙拣选的人啊。所以呢，当然没有我们祖先，也没有我们了，对不对啊？就是所以摩西在这里也是一样，神把这个家谱啊，这个侍奉神的家谱呢，那把它列下来啊。所以这里主要的呢，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前面这些人物呢，他们有的人没做过什么，对不对？最重要的后来出现了摩西跟亚伦，那么这个影响就大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应该有个感觉呢。今天我们如果做父母的人，我们有儿女的话呢，我们要好好祷告啊，希望在我们的后裔中间能产生一些被主用的人啊，这个才是宝贵啊。这也是对我们是个提醒，对吧？这个暗兰跟这个约基别能生出摩西亚伦，哇，这个对以色列人整个历史的影响，那是不得了的影响，对吧？那么这对神的整个工作也产生不得了的影响啊。所以呢，今天主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被拣选，这是一个福气。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盼望在我们如果主回来的年日拖延的话啊，那我们盼望在我们的后代里面呢，能够产生敬虔爱主的人，能够影响神国度的人。所以这个家谱呢，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将来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呢啊，我们的家谱能不能在神的跟前得着一个纪念啊？那这也是很一个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做神儿女的一个荣耀了啊。所以呢，这里特别把这个利未支派啊，那么这个家谱呢，把它做了一个记述，并且记述到亚伦跟摩西为止啊。那神把这个家谱重新再说明一次之后呢，下面呢神就再打发摩西啊去见法老啊。这个 从二十八节这里开始啊，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啊，我是耶和华，我对你所说一切话要告诉埃及王法老。哎呀，摩西啊实在很软弱。摩西说，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啊、我是怎么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么肯听我。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读到这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啊，摩西对神说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啊，第三次说明，并且前两次他没有说看啊，这个第三次说他实在感觉自己的软弱，他对神说看啊，那意思说神啊，你弄清楚啊，你要弄清楚啊，我已经讲了三次了，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这不行呐、啊，啊，你要看清楚啊，啊，所以摩西啊叫神看啊，看呐、啊。你看清楚啊，你不要拣选错了，你真的找我去，结果我给你传话传错了，那这个是影响太大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人会错，神怎么样永远不会错啊，所以神如果拣选了你啊，认定了你，那是不会错的。你知道我有很多年了，我在主跟前呢，常常有这个也有这个感觉啊，我说神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啊？你应该拣选某一个人，怎么弄到我身上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侍奉主啊，就感觉自己十分的软弱啊，觉得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你看见摩西啊，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啊，经过神的、啊、非常严厉的手。那么他本来从一个大有才干、大有口才的人，变成一个十分软弱的人。但是很奇妙哈、啊，在他觉得自己最行的时候，神没有拣选他；反而在他最软弱、最不行的时候，神拣选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呢，你要明白这个在侍奉上的一个原则：当你自己觉得行的时候，神不一定要用你的；当你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神就要用你。今天有很多人呢，觉得自己很行啊，啊，自己有口才，自己有知识，自己能做什么，有才干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个常常都破坏神的工作，反而是那些觉得自己非常软弱，不能做什么的，感谢神，神还能用。所以，当我们自己觉得最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说不定这个时候呢，你才是真正能被神用的时候。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常常有时候感觉自己很软弱，这不是一件坏事情啊。你看摩西在这里三次啊，三次对神说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那他讲三次，那这个不是谦虚的话，那真的是拙口笨舌啊。我们有的时候人家找我们啊，我们说哎我不行，恐怕是谦虚话，其实自己里面觉得自己蛮行的，那么总是要客套一下，这个推一推了，对不对啊？如果一件事情讲了三次，那就真是不行了。所以摩西这个时候是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但是感谢神呢、啊，神呢这次也没有责备他啊，神就对摩西说啊，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他安慰摩西啊，就对摩西说呢，你不要怕，你还有一个亚伦在旁边呢，对不对？他可以说话啊，你放心去啊。那么他说，凡我所吩咐你都要说啊，他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很奇妙、啊，神叫他去说话呢。这个神告诉他说啊，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假使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打发你去看望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主说你去看望他，好好安慰他，但是我要使他的心刚硬，那你要不要去呢？你说主啊，你都叫他心刚硬，我去干嘛？明明知道这个讲话没有用的，那么还要去吗？对吧？这很奇妙啊！神就明着告诉他说啊，我是法老心刚硬，那么呢，也要在埃及怎么多行神迹奇事啊？那这个他说，但法老必不听你，我要伸手重重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后面那句话说啊，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什么？我是耶和华。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啊，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知的神，全智的神，对不对？前面所要发生的事情神老早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在侍奉上面，这是一个矛盾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前面要发生的事神完全都知道，我们是在神那个已经知道那个情况里面服侍他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话呢，你里面怎么样就有安息了。不过我是发觉我们人实在是很为难。这个知道这个知识我也知道啊，比如以往的事我就晓得前面一定每件事情发生神都知道，但是呢我们进入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这个忧心啊，还是这个软弱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啊，弟兄姊妹们，神即使把前面事情全部都告诉你了，你在肉体的生活中你还是要有学习，必须要学习应用信心安息的心，信靠神啊。因为神在这里做事啊，神不仅是使我们蒙恩，弟兄姊妹们，最重要是怎么样？最重要是使神的名啊能被众人所认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摩西亚伦说，与法老说话的时候，这个摩西啊80岁，这个亚伦呢，这个83岁啊，哎呀，在人看来都很老了。没什么用，哎，在神看刚刚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年长啊，在座有年长的弟兄姊妹啊，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年老了。你如果80岁神看刚刚好，83岁也没问题，神也照样能使用啊。所以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啊。按照人来讲的话，神人要使用人的话呢，这个都要使用年轻的，对不对？还是神不，所以年老的弟兄姊妹们都一点都不需要灰心啊，说不定神还要做你，还用你做事情。这个，所以呢，我们看见哈，这个摩西亚伦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顺服神，感谢神。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对摩西亚伦讲话的时候呢，他们看神，摩西亚伦看不见神，因为神是隐藏的。所以这里的顺服叫做什么呢？顺服那看不见的，对付那看得见的。弟兄姊妹，在侍奉上这是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都是顺服什么呢？看不见的，对吧？对付那看得见啊，这是在神面前真正的侍奉。所有一切的事都发生在里面啊。那么所有的故事都在背后啊，弟兄姊妹们，在明显之处呢，只不过是一个行动而已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服事。今天呢，有好多侍奉主的人呢，弟兄姊妹，可惜就里面没什么东西，里面也没听见神讲话，也没跟神有交通，光是外面有很多活动，外面为神做很多，这个不对啊。那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的经历是丰盛的，啊，我们外面的侍奉上面来讲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侍奉，一个人的侍奉绝对不能超过你对神的经历。你对神有经历有多少，你外面的服事就有多少。如果你外面的服事超过你里面的经历，那些都是虚晃的，那些都不实在啊。因为你对神的这方面你拥有多少，就证明你外面的供应就有多少，这是骗不了神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心里面也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的追求主呢？追求主就是叫我们对神有更多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才能成为我们侍奉的内容啊。假设你里面没有这么丰富的经历，你在外面你做不出那个真正的侍奉，即使做出来了，那个在神眼中看也没有多少的价值。感谢神啊，摩西80岁的时候被神用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后面的40年那个经历，那是他的一个支柱啊。对，那所以他们现在呢是顺服看不见的，对付看得见啊。哎，这是在侍奉上面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他们去见法老了，法老若他说，法老若对你们说啊，你们行见歧视吧啊。神都知道啊法老的骄傲，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法老啊， 这个埃及啊，他们在古时候啊，他们这个国家呢是充满了这个邪恶的势力的，所以呢，我们知道魔鬼也有他的能力啊，因为这个国家呢，他们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所以呢，法老呢，他们呢，不仅有外面的政治、军事的这些的力量，他们中间还运用一些邪恶的力量，因为什么？他中间后面我们晓得一些，他们中间一些术士啊，他们也可以行神迹奇事的，也行许多异能的啊，所以呢。这个摩西跟亚伦进去的时候呢，神早知道法老一定会跟他们讲，你做件奇事给我们看看啊，意思呢，他们自己呢拥有很大的把握，因为他们可以行奇事啊。你说你是奉耶和华神来命令来的，那么你做点奇妙的事看看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法老王会挑战，所以呢。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说，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那么结果亚伦就把这个杖丢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这个杖就变作蛇了。结果呢，法老招了他们的博士和术士来的时候呢，这个埃及行法术的呢也用邪术能把这个杖变成蛇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这个埃及人呢，这个蛇是他们的一个记号。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King Tut 那个展览啊？啊，那个埃及一个法老王啊，从古墓里面挖出来，我们去看。或者你先看过他图片啊，那个图片他不带着一个冠，这个冠冕，那冠冕上就有一条蛇的啊，一个响尾蛇，是吧？啊，不是，是一个眼镜蛇，一个眼镜蛇。因为我们知道啊，在埃及哈、啊，它这个国家分成两个部分啊。一部分的这个记号是蛇，另外一部分记号好像是鹰啊，所以在埃及王的这个法老的这个冠冕上面呢，要两个记号啊，所以这个蛇呢，是这个埃及人的一个权力的一个记号啊，所以在这里哈，为什么神叫这个摩西亚伦呢，把这个杖呢变成蛇呢？啊，我们知道是因为什么，要对付他们的所谓心目中的这个权柄的这个记号。结果呢，这个他们埃及这些行法术的人呢，把这个杖也变成蛇了。结果呢，亚伦的杖呢过去怎么样，把他们的蛇整个都吞掉了。那这个意思就说明什么呢？就说你埃及人呢，你所拥有的背后这个蛇的权势啊，这个权柄的话呢，永远大不过神的权柄啊。所以呢，所以这个邪恶的这个权柄就被神的权柄所吞吃了。所以这一幅图画也是告诉我们，今天呢，虽然仇敌啊魔鬼在地上他有他的权势，但是我不需要害怕，因为什么呢？没有任何的权柄能大过神的权柄啊。所以呢，这个魔鬼的权柄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不需要怕啊，因为我们怎样，我们有神的权柄可以吞吃他的权柄啊。所以这个也是在侍奉上面呢，主给我们的一个信心。那我们看见亚伦摩西在这里呢哈，把那个法老的杖呢，那个把它吞吃掉之后啊，但是法老的心怎么样，人就刚硬。这另外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啊，在侍奉上面呢，依靠这个行奇事并非最好的方法。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啊，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能行点什么神迹奇事的话呢，那么这个侍奉就有力量啊。弟兄姊妹们，你看在使徒行传的时代，使徒们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但是呢，在保罗或者其他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他们很少去提到这些神迹奇事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神的话才是 power， 神的话才是真正的能力。啊，今天呢，你用这个神迹奇事这个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呢，魔鬼邪灵的势力，他也可以行神迹奇事的。啊，你看见很多宗教里面呢，他们也有很多神迹奇事的。啊，你能医病吗？别人也医病啊，他们也一样医病啊。啊，你赶鬼，他也照样赶鬼，他大鬼赶小鬼的，他照样赶啊。所以呢，你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他们奇妙的事情也很多啊，你今天进入各个宗教里面去看，他们都很多奇妙的事情。 所以我们呢今天呢不能用这个方式。不过呢，如果神叫你用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神有他的一个用意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你虽然把杖变成蛇了，你就是把他们的这个所有的杖都吞吃了，法老怎么样，人就是心硬，所以并不能因为神迹奇事就可以达到什么一定的果效。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一个弟兄啊，他曾经带着一班弟兄姊妹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啊，去给那些病人祷告。那天也真的神迹奇事，有一个这个还患那个肝癌的一个人呢、啊，这个肚子胀得好大好大的、啊，结果呢，他们就大家按手那个大肚子上面给他祷告，结果好了，这个病完全得医治了啊。那么得医治之后呢，按理讲他应该信耶稣，他也不信。他回去之后怎么样呢？反过来他控告医院，他说医院呢把他诊断错误，他说我根本没有病啊，他们把我诊断说是肝炎，叫医院赔600万。哎呀，我们的弟兄、回来丧气的不得了。他那天告诉我们，他亲口告诉我，他说大家出来丧气的不得了，以为说你看给他按手祷告病得医治，他那个不，我们晓得神迹奇事并不能产生真正的这个疫病的这个或者那个得救的这个果效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效法这些这个使徒们的角度啊。使徒们他们知道传递主耶稣基督用神的话语，那个才是真正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啊，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教训呢啊，告诉我们你就是行了神迹奇事，并不一定会产生你所预计的那种果效啊。当然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呢啊，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主使用你能够使用行之神迹奇事来，那也是好的。但是我们至少我们要对神迹奇事这个基本上的东西，我们需要的认识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一个说明。那结果呢，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啊，不肯容百姓去啊。然后下面他就要开始，我们晓得就开始神要用十次的大审判啊。那么开始用各式各样的灾难临到埃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哈，神为什么哈在这里要审判埃及呢？为什么要用十次大的灾难来审判埃及呢？那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看见前面的九个这个灾难啊，每一个灾难都是针对着埃及的某一个神，因为埃及的神太多了，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国家啊，埃及那个神呢是不可胜数的，他什么都有神，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啊。我们中国人是看见什么东西都拜啊，石头也拜，鸭蛋也拜，扇子也拜，树也拜，草也拜，花也拜，什么都是神，多神。我们是多神，埃及也是这样，这个多神的一个国家啊。那么你直到今天呢，你到埃及去看，埃及这个庙宇还是林立，到处都是庙，这个庙啊，古代那些大的神庙宇都到现在还留下来啊。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啊，所以神要审判埃及。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使全埃及人都知道什么？耶和华是神啊！埃及那些呢根本不是神啊，那些只不过是鬼魔的一些的工作而已啊！所以神要击打埃及，让他们能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神击打埃及呢，也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才是真正有能力的神，才是拯救他们的神啊！所以这个十次的大审判有两面的功用啊。我们晓得今天神在地上做事也是一样，一面让世人看见啊，谁是宇宙中间的真神；另外一面来讲呢，叫神的百姓呢，信心也被建立，知道只有我们所信的才是真正的神啊！所以这是这个神呢在埃及行审判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看见这十次的这个大灾难啊，那么前面的九次、啊、可以分成三组，分成三组。那 这里面呢有一点点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个情况的不一样啊。我们先把这九组的这个灾呢先看一下啊。前面的三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水变血，第二个呢是这个青蛙啊，第三个是狮子啊，这是前面的三个。那中间的三个呢是这个苍蝇、瘟疫和那个毒疮啊，然后后面的三个呢是下豹子、蝗虫和黑暗三组啊。那这三组哈、啊，它的这个区分是从哪里开始区分呢？三次都是从清早开始啊。你读这个第七章的这个十五节，清晨的时候啊，那么下面就三个。然后到了八章二十节的时候呢，清晨的时候下面就开始有三个。然后九章十三节啊，这里讲的又是清晨的时候下面就三个。所以呢从这三个清晨呢啊分成三组。那么这三组里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第一组啊，这个水变血、这个青蛙、狮子啊，这三次的灾呢，神都是借着亚伦在那里来击打的啊，是亚伦升帐击打啊，这三次都是亚伦啊。那么中间呢，这个苍蝇呢，还有这个畜生的疫啊，就是瘟疫啊，还有那个毒疮呢，前两次呢哈、啊、是神直接行事啊，神行事，然后后面那个毒疮呢是借着摩西跟亚伦两个人做的，他们把炉灰啊这么扬起来的时候呢，结果这个毒疮就开始了啊。然后后面的三个呢哈、啊、这个豹子、这个蝗虫、黑暗呢，这是神借着摩西来击打，后面最后三次是借着摩西击打。所以这九个灾呢，我们看见啊，它中间呢有可以分成三组啊，三个一组，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哎，这是有一点点情况的这个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没有提到呢，神要把那歌山地分别出来。那么从第二组、第三组呢，都提到了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歌山地是分别出来的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个九个大灾啊，那我们把它这个稍微的把它分一下，就分成三组不同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来看第一组啊，第一组这个水变成血。那么这个是在第七章的第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里记载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法老王啊，清晨的时候就到水边去啊，那么去做什么呢？按照埃及人的这个传统啊，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法老王清晨到这个尼罗河的边上去的时候呢，他是为着去敬拜这个河神的，因为尼罗河、啊、对这个埃及人来讲是一条命脉啊，他们把这条河呢把它神化了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来敬拜啊。那所以呢，这个头一个神的击打啊，针对这个尼罗河的这个击打呢，就是击打埃及人的河神。埃及人呢，这个提到尼罗河，这个是他们这个里面的，可以说是这个一个骄傲啊，也是他们所最崇敬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埃及尼罗河呢，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啊，这就是现在连现在的埃及都是靠着这个啊。他说每年呢到一个时候，它会河水泛滥，它泛滥的时候呢，它把那个峡上游的这个整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泥浆就冲到这个下游来了。那么这个河水一泛滥过之后呢，啊，因为它带来的泥浆啊非常的肥沃啊，所以这个泥浆里面呢带有丰盛的这些营养的东西啊，所以那个植物的生长就非常好。所以每次泛滥之后呢， 都是埃及人大丰收的时候，所以呢他们这个对尼罗河呢这个爱护是非常非常的大，爱到一个地步，他们把它敬若神明啊。所以这个埃及王啊，这个法老呢，每天早晨要到这个河旁边去啊，清晨到这个河旁边去，要去祭祀的。那么神在这里呢啊，预先的警告他们啊，那个摩西亚伦呢跑去对这个在早晨呢跑去对这个法老说啊，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了我来见你，你要容许我的百姓出去服侍我。他如今你还是不听，对吧？你不听啊，他说耶和华说呢，我用这个瘴击打河里的水就变成血，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吧？当然这个河里的水一变成血的话呢，所有的鱼都死掉了，对吧？那么整个埃及地呢也变得腥臭啊，那么这个水就变得不能喝了。他说那个时候就变得水啊，不仅是江河里的水啊，连池塘里面的，连这个什么木器石器中的水全部都变成血了，整个变成血。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这个人的生命啊，活在地上呢，我们是要靠水的，所以水是代表生命，这个血呢是代表死亡的啊。所以现在呢，神的第一个大的击打打在那个尼罗河上面啊，打在埃及的水上面呢，就是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所拜的这个河神不是真的神啊，啊，所以神用死亡来做审判啊。你看吧，今天是谁掌管生命的，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是生命的主，对吧？生命是掌管在主的手中，生命呢不是掌管在那个河神手中的。你们拜那个河神有什么用呢？所以神现在把那个河水变成血啊，带那神的审判临到这个死亡来到的时候呢，你拜河神也没用，对不对？所以生命还是怎么样，在神的手中啊。那神这次击打这个河呢，一共有多久呢？一共有七天啊，有七天之久。哎呀，这七天呢，这个埃及人呢可是苦了，他们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就怎么跑到河的两岸的挖土，挖出来呢，在那里呢能够得到一点水喝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审判呢，能不能叫埃及人这个法老王这个降服下来呢？并不能。因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埃及行法术的人他也可以做，他有这个本事啊，能够把水变成血啊。所以呢这个法老王就说，这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也能做，对吧？所以他的心就变得刚硬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人呢，他行法术却不能把血变成水啊，变不回来的。所以这个埃及人他们在那里呢不能喝着河里的水啊。那这头一次的这个击打呢，我们看见这个法老王并没有这个降服下来啊，他人就是刚硬，不肯听这个摩西亚伦所说的话。那当然埃及人不能喝水也不能吃鱼了啊。我们知道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呢，他们还常常想着这个在埃及做说吃鱼不要钱，你们记得吧？吃鱼不要钱啊，为什么那个尼罗河里面鱼很多啊？所以这个埃及人呢，这个那七天呢，那是没有水喝，也没有鱼吃啊。但是呢，这个灾呢，并没有叫他们的心软。但是呢，主要的用意告诉我们，神击打他们所崇拜的愚昧的河神啊，这个崇拜。然后第二个灾就临到了啊。这个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啊，要容我百姓出去啊，侍奉我啊，你不肯去的话，不肯容我他们去的话呢，他说我要使青蛙来糟蹋你的四境，这河里面就要出青蛙，这个青蛙怎么进到你的宫殿、你的卧房、你的床榻，或然后进到你陈仆的房屋上面、你百姓的身上、炉灶里面、团面盆里面啊，和你所有百姓从众臣仆身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青蛙啊！ 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啊，这个青蛙呢，哈，神击打青蛙呢，乃是对付埃及的另外一个神。这个神哈，是埃及的一个女神。这个埃及的女神呢，她的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做这个词怎么念？骇客，不是骇客，这个女神呢？这个女神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呢？她那个头啊是个青蛙，所以你知道当时的埃及人呢，他们对这个青蛙也有一个崇拜，因为呢这个尼罗河哈，这个世界呢有很多水草。水草中间就是滋生了很多的青蛙啊。那么这个青蛙呢的多呢，滋生呢就代表什么呢？代表着他们的那个土地很肥沃，代表着一种丰收，代表一种丰收。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台湾啊，我们小时候到稻田里面去钓青蛙啊，哇，当那个稻子长起来的时候啊，那青蛙之多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青蛙呢，也是这个他们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丰收的一个记号。所以因此呢，埃及人呢把这个青蛙呢也当成了一个神来拜，就是他们的福神，就是象征的富裕的啊，象征他们的富裕的。所以他们呢在这里来拜青蛙。那么神说好嘛，你拜青蛙，那么我就让大批的青蛙进到你们中间去啊。这个结果呢，亚伦一升帐，哇，这个青蛙呢就上来了，一上来了不得了，进到这个满屋子满院都是啊，你到处都碰见青蛙。你看这讲的，你上床睡觉啊，那个床上是青蛙，你去烧饭的时候，那个灶炉灶里面是青蛙，你团面那个青蛙跳到团面盆里面去了，你看。哎呀，这一下子这个到处都满了青蛙。神说好嘛，你们喜欢拜青蛙嘛，就弄这些青蛙来给你们。结果呢，我们看见哈，这个不仅是亚伦身上埃及这个这青蛙都上来了，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法术照样而行。结果你看这个是越弄青蛙越多了，对不对啊？亚伦叫的青蛙来，这个行法术又弄来一批啊，所以这个青蛙也是多到不得了了，多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法老啊受不了，法老法老看见到处都是青蛙，这个时候呢，法老怎么样呢？就开始有了头一次的有一个妥协。法老就召了摩西亚伦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得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啊。法老这个摩西对法老说啊，说什么任凭你吧，随便你了，意思就我们讲啊，随便你了啊，就说呢，他说你要我什么时候对你的臣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这个青蛙离开你宫殿只留在河里呢？这法老说了明天，奇怪了，他这个还好像从有一面来看啊，这个法老很愚蠢的，对不对？他应该说现在嘛，对吧？你受不了就是现在。他说明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什么呢？这个明天的意思就是法老心里面还有一个打算，他要拖延，因为什么？其实他心里面是不许可以色列百姓离开他，他希望明天还带来一个希望啊。看看是不是这个青蛙自己就退掉了啊？所以他说明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圣经特别这个时候啊，你读的时候，下面的神也说到明天啊，明天，这个呢，仇敌说明天呢，跟神说明天不一样啊。这个仇敌说明天呢，都是拖延啊。你看今天哈、啊，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给一些的朋友们啊，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你要叫他受浸呢、啊。哎，他说等一等吧，那个意思就是明天了，对吧？明天再看，对吧？ 这个声音呢，你看听起来很熟悉的，对不对？这就是撒旦的工作啊！所以呢，他在这里讲明天呢，他就是企图怎么样拖延一下啊？那么好了，这个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啊，他说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然后叫青蛙离开你们哈、啊。所以这个摩西亚伦的离开法老之后呢，就向神祷告，结果呢，神就照着摩西的话行，感谢神是在这里听人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在侍奉上就怎么，如果我们能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呢，神也听你的祷告。这个时候呢，摩西，你看，神把这个权柄赐给摩西了，对不对？摩西求神，神就怎么样，让这个青蛙就偷偷死掉了啊。结果这一死啊，不得了啊，他们就在这里收拾这个青蛙，就收拾的不得了啊。他说把这个聚拢成堆啊，把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都有腥臭啊，每一家都堆了一大堆青蛙。这个青蛙，这个。多的不得了的多啊。那结果呢，这个青蛙一死了之后呢，圣经记载说呢，法老见这个灾祸怎么样松缓了，他一看这个事情过去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他就这个心又开始变硬。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埃及神行了十次大的灾难，其实这些灾难哈，时间都不是很长，啊，不像现在嘛，这个SARS一拖了都几个月去了，它没有啊。那个水便血呢，只有多少？只有七天啊。那这个青蛙的灾呢，怎么只有两天？只有两天而已啊，来了，第二天祷告它就没有了啊，两天，所以都是很快速。这个快速怎么样呢？更说明这个什么不是天然的灾。这完全是什么神的手伸手的干预啊。因为呢，你假设天灾的话，他不会说这么今天来明天就去了，对不对？那个会拖延的啊。那神在这里听了摩西的祷告，这个青蛙这个灾过去之后呢，但是法老的心怎么样，人就是刚硬，他就不肯听他们啊。他是讲说什么，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人的刚硬啊，神也早知道。呀，有时候我们说他为什么这么刚硬啊？我们不知道，对不对？神知道，所以以后呢，刚硬要感谢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你说，反正神知道啊，神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啊，的确我们应该有个信心啊。我常常觉得哈，如果今天呢，神把工作给我们，只是照着我们的力量，按照我们的智慧来做，那我真是可怜了，我背了很大的重担，对不对？因为姊妹们，你看见神要我们去侍奉，神自己负责任，所有一切事都握在神的手中的。今天呢，因为姊妹们，我们只不过是什么，被神所差遣啊，被神所打发，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就是这个叫侍奉。你看这多好呢，对不对？啊。所以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侍奉给你之后呢，你就去想办法，你自己去用智慧用方法，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侍奉的话，那实在太苦。所以难怪有很多人服侍，我开头一段时间还很高兴，服侍到后来精疲力尽了，服侍到后来喜乐都没有了。那这种服侍不是神所给的服侍。所以我们看见侍奉完全是连于神的自己。那么第三个灾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狮子啊，这个狮子啊，是这个神击打埃及的一个什么神呢？这个神哈、啊，他的名字叫做这个 Seb 啊，这个神呢就是埃及人的土地神，大概跟我们中国人那个土地公啊，那个大概差不多的啊，土地神，就是埃及人他们因为他们所在的那块地，我们知道在非洲啊，埃及人所在那块地啊，因为有尼罗河的缘故，是个很富裕的一块地、啊、所以因此呢，对他们的地、啊、他们也是非常的崇敬，所以埃及人也拜地、啊、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也拜地、啊、所以这是埃及人的土地公啊。 所以他们就拜这个善。那在这里哈，神就这个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你要伸出你的杖。你看我们刚刚讲了，这前面三个灾啊都是亚伦伸杖啊，是亚伦伸杖，亚伦一伸杖击打地的尘土啊，哇，结果尘土怎么样，在埃及呢遍地变作狮子啊，这个狮子就跳到人身上，牲畜身上，哇，埃及遍地的尘土都成了狮子，这个很可怕啊。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好，没什么碰见这些狮子跳蚤的啊。我也少数地方也有，我大部分地方都很干净。你在中国了，在中间的台湾了，很多狮子啊，狮子跳到身上，那个痒的不得了，很难过，吸血会吸血。那这个尘土变成狮子，这就是神告诉他们说呢，你们的土地神呢是不可靠的，只有神是什么？神是管理这个全地的啊，因为你们把神所创造的大地，把它当做一个神圣的事物来崇拜，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一个东西。结果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哈，这个埃及的行法术的人想要用邪术啊伸出狮子来，确实不能啊。终于呢，我们看见怎么样，这个仇敌的权势有了一个尽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邪灵呢有他的能力的，但是他的能力有个尽头。神许可这些哈、啊、这些前面的这些灾祸发生，神也是引出这些仇敌的权势，你们尽你的力量啊，对不对？你觉得你也能吗？做，总有一个时候做到一个时候你就不能了，对不对？啊，这说明还有神是全能的神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地上我们看见有一些这个仇敌的权势，在某些宗教里面显出一些邪恶的东西，一些势力，有时候看起来觉得蛮可怕，力量蛮大，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那个力量是有限的，到了某一种情况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完全不能了啊。这个，所以只有我们的神能够做这件事情。结果呢，这个行法术的不能呢，这个行法术就对法老说什么？说这是神的手段。看他现在啊，这些行法术的人呢，他们认输了啊，他们承认他们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完全不能了。但是呢，我们看见怎么样呢？法老心里仍旧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的话。正如耶和华所说，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啊，埃及这个国家虽然他们是非常讲究这个清洁，埃及人很讲究干净的，他们常常在尼罗河里面洗澡的啊，家里面是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到底哈、啊，那个卫生条件呢，赶不上今天的，所以这个狮子平常就很多的。狮子平常就有的，那弟兄姊妹，不要说是在这个埃及人中间，可能在哥山地也有，哥山地这个畜牧养的牛羊也有些狮子在那里啊。所以在前面的三个灾难里面呢，神没有提到说呢，把那哥山地也分别出来啊。所以呢，在前面三个灾难里面，可能当初在哥山地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经历到啊，那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到了第四个审计，第四个审审判开始之后，神就把神的百姓分别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呢，有的时候神也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呢，看见这个患难来到的时候，好像神的百姓也在其中，对不对？那么也是叫我们认识什么神的手段，啊，认识神的自己的作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哈。今天看了这个神的十次大审判里面的前面三次的审判啊，那么这三次的审判，我们现在很明显的看见，神是为了对付什么？对付埃及的这个埃及他们的偶像，对付那个邪灵的工作，对付仇敌的工作。在这里呢，神不仅是要审判法老和埃及人啊，也是审判埃及整个的宗教啊。我们看见，因为那一些事物呢是控制人心的东西，所以 在出埃及记里面啊，这个前这个十次的大灾难啊，就说明了神对于今天地上仇敌所有一切势力的一个大的审判。这个审判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人认识唯独耶和华是神。所以我想今天神要带领他的百姓们进入他的侍奉，有一面呢他们也需要认识仇敌。所以埃及人在没有离开埃及之前呢，他们也认识了埃及的仇敌啊，这许许多多仇敌的工作啊。所以后来呢，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对吧？啊，那很可惜啊，我们知道到了迦南地去之后呢，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醒悟，所以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很快就都又拜起偶像来了啊。所以我们可见这个仇敌这个权势也是蛮厉害，影响神的百姓蛮厉害。那我们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许可地上有很多的灾难，许多的祸患起来啊。我们从出埃及记可以有一点一个眼光可以看见，这是神今天对全地的一个审判啊，就是要针对仇敌的权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有些事情发生时，我们不要光看这个事情的表面，要看这事情背后神的手在那里所要做的。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先交通着十个大审判的前面的这个三个审判。那弟兄姊妹，请你们回去之后呢，把后面也读一读，好不好？那我们下次来解释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更清楚。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先祷告。
主啊，唯有你是神，我们感谢你，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主啊，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实在看见仇敌在多的人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叫人心眼被弄瞎，敬拜的尽都是这些鬼魔和他背后的权势。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从前也和他们一样，你救赎了我们，把我们从那种的愚昧和被仇敌辖制的光景中拯救出来了。所以我们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你掌管整个人类，你掌管万物，你也掌管列国和人类的历史啊。哇，我们依靠你的人实在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坦然的居住，安然的居住。我们知道世界无论如何的变化翻腾，但是我们的神掌握明天，我们为着这个来敬拜你。我们要求你让我们能够越过越认识我们的神，并且在实际的生活中来经历你，让我们越多的认识你，经历你，我们就越多脱离仇敌所做的一切工作，把我们改变的完备，从灵到魂到体都能够拯救到完全。哇，我们感谢你，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愿全地的人都来敬拜你，离开偶像归向真神。主啊，让教会能够传福音，能够大有能力的用你的道，能够攻破仇敌所有坚固的营垒，把人掳回来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
主啊，愿你在侍奉上面让我们认识，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是的，
我们呢是与那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领袖是征战。
对，
我感谢你，亲爱的主啊，只有你的能力能胜过所有一切仇敌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服侍你，来成全你的旨意。主，我们从摩西亚伦身上看见主自己的恩典，看见主自己的怜悯。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他们所经过这些经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些真实属灵的原则，主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在侍奉里面的时候，主能够持守这些原则，充满信心的活在你的跟前，好叫我们知道今天在人背后那个邪恶的势力 主啊是怎样在那里运作的。亲爱的主啊，也叫我们能靠着主的全能，能够对付这一切所有仇敌的工作，能把人从仇敌的这权势底下释放出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侍奉中把极大的荣耀给侍奉的人，是你高抬我们。亲爱的主，你本来是全能的神，主啊，你若直接行事，没有人能阻挡你。但是感谢你，今天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为你来掌权。亲爱的主，这是你所给我们何等大的荣耀，我们低头敬拜你。亲爱的主，愿这些带给我们里面光，带给我们供应，也带给我们有充足的信心，让我们在地上服侍你，是在荣耀你的名，真是让你在全地都被人所认识。
阿门。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